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再看第三天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说事就成了，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有权柄，能够使无变有，也能够把劣质的跟好的能够分开。当神所造的都没有劣质的，但是各样不同性质的他把它分开。把水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这里并没有讲到说神把水和地分开，不过没有那个字眼，但是那个动作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再看到那个分开很重要。第一天应该是就是水和地都有了，但是呢到第三天的时候，水和地呢就分得很清楚，或者说海和地，水聚在一处，当然你可以说不同的海，但这些海呢也都是互通的，甚至有人说整个地球那个地面原来是一块大陆，后来慢慢的飘开的，这个我想都是对的，不过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谈它，因为这也没有违反圣经。地聚在一处，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让我们是住在地上的，不是住在水中的，那水又能够让我们享受其中很多的美好，包括看的，包括吃的。神说就成就了。这种伟大的创造工作，包括他的拯救，他的呼召，他的带领也是一样，他的话有能力，他的话有智慧，他的话慈爱，他一定会言出必行。第十节，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好，这个神看光是好的，然后神看着这个分开，我想是好的。海和地能够分开是好，海和地的本身也是好的。那我们不能说他们混在一起的时候不好，因为神造的没有不好，但是比较起来呢，神继续在工作的时候，海和地分开的时候呢是更好的。好，美好，里面丰富，其实好，神看是美好，从神给人创造显出自己的荣耀，也让人在里面居住的时候，神看好，不仅是他满意，我想也是指他觉得这个很适合人来居住。水和陆地的分开是好的，是适合人在这里生养众多快乐的。我们再一次看到那个分开的重要。第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应该也是分别，就是不会混在一起。鸡生的就是鸡，牛生的就是牛。这希腊人、奥古斯丁这些都讨论过这些，为什么鸡生的会是鸡，牛生的会是牛。现在讲遗传，讲这个 genome， 讲这些分子生物，我们看到的 DNA 的密码，告诉一代一代的怎么样长得跟他要指令的一样，当然有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差错，那个差错就会产生一些畸形的事情。但是神是让各从其类的，是分别的，牛就是牛，羊就是羊，动物就是动物，植物就是植物。神不要他们混在一起。这地产生的这些结种子的蔬菜，结果子的树木，每一个都是这样一类，而且继续一直到神愿意的时候，到永远吧。这个兔子生的就是兔子，槟榔树生的就是槟榔树，兔子不会生狼，槟榔树不会生葡萄树。在荆棘中不能结那个无花果，在吉利中也没有葡萄。神定义要这样，我想科学啊、万物啊都在神的定义中很恰当的发展了，即便在罪恶的世界受到干扰，有一些意外，但是还在神的手中。事就这样神了， 神说就会成，无人能拦阻他的旨意，我们为此感恩。第十二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这核当然就是传宗接代的东西了，一代一代传下去的。那核外面的肉呢，是让鸟啊、人啊、动物啊去吃，吃了可以等于替他们撒种，散带到远方，然后替他们撒种。这是上帝很奇妙的智慧。而我们也常常在科学的报道里面发现，这些种子那些好吃的部分就是给我们吃，帮这个水果带到远处，可好吃的部分没有什么营养，营养的就在那我们吃不到的部分啊，或者是我们不大吃。当然现在什么葡萄籽啊啥都在吃了，所以里面很好，不过那些本身并不怎么好吃的东西。结果子的树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神创造了，神看是好，神喜悦这些，神祝福这些，神觉得这些东西在它本身有优美的地方，给人用也是很恰当的。我们感谢神这么爱我们，我们颂赞他奇妙的智慧。十三节，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就是这个晚上第一天就有早晨晚上了，第一天就有黑白之分了，每一天都是已经创造的，不会混乱，已经创造在继续创造当中，能够有更清楚的那个定位。第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好，这个我们说过，第四天其实跟第一天是可以说是平行的，就是整个创造你用三天可以来讲，这我们比较好记啊。第一天就是要有光啊，那么这个光呢，第一天只是说把光暗分开，然后呢第四天说到那个光是怎么产生的，所以我们不能太照字面的次序来说是怎么样创造，我们完全相信每一个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且我们也完全相信神这样字面的安排是最智慧最恰当的。不过就是因为最智慧最恰当的，我们就很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第一天跟第四天是一致，都在讲光，只是第一天是概括的说，第四天就把它讲的比较仔细一点。那第四天讲到这个光，在第一天讲只是分开分别昼和夜，那么到第四天呢，不只是分别昼和夜了，那么可以分别节令、日子和年岁。什么叫做一年？什么叫一个月？什么叫一个礼拜？什么叫做春夏秋冬啊？这个都是借着光体来分的。太阳跟我们比较近的时候啊，那是夏天，跟我们比较远的时候是冬天，当南半球北半球是刚好相反的哈。光可以分这些，这些东西是要把它们分开的，都有它的好的地方，混在一起就不好，分开都是好的。做记号，我们看天上的光体的记号，知道天气如何，知道这个是不管是用阴历用阳历来分，能看到一些征兆。当然这个天上的星象呢，你不要为这个事情惊慌啊。当在生命记里就讲到说，这是神摆在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阳，那很奇妙也很美好，你不要看到这些就被勾引了。这是生命记四章十九节哈，见耶和华你神为天下万民说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啊！神为万民所摆列，神的创造是为万民的，包括这些星星、月亮、太阳，他来定节令。那你看到这些，可千万不要像现在西方人很容易犯的错误，我们以前东方人也犯的错误，就是从星星啊这些要看命运啊，看兆头啊，这不是我们要看的。我们基督徒只从神的话里面来看到兆头，来看到命令，来听神的话啊。我们也记得耶稣说，这个时代有祸了哈，你们知道看天色，从看到天气了，你们知道有个兆头，天气会好或不好，你们居然不能看到这个时代的征兆是什么吗？你们居然不能看到这个时代 有这样一些现象会产生多少可怕的事情呢？啊，第四天就是光体呢要来做分昼夜，而且做记号啊，太阳运行到什么时候有一些什么自然的现象，月亮运行到什么时候有些潮汐的现象，如果是太阳或月亮在什么行星，我们定是什么样节日，这种科学或农事我们可以用的，不是把它当作有神秘的力量要去崇拜的话，那我们了解这些星星、月亮、太阳，那非常合圣经，因为他们本来就有这种作用，让我们来明白，也享受，也安排在上帝给我们的时间中，怎么样做农，怎么样做畜牧，怎么样过日子哈。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种有神秘力量的，好像说看时辰日子，那就是完全得罪神了。那就是违反生命记里面还有整个圣经的教导了。好，这个定节令日子年岁十五节，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这个话很漂亮哈，发光在天空，这个光呢照在地上，照在地上给地上生命，也给我们美感。我们看到星星月亮，不去敬拜它，不去拜它的时候，我们会看哇，真是非常美好。甚至看到这些想出一些故事来，我觉得那也很好。那个只要你不把它当作是真实的，像牛郎织女也好，或者是希腊罗马神话里面各种那些，你把它当作真实的，就那当然是得罪上帝了。你把它当故事，你可以里面学到很多的功课。而且我们看到这些，我观看你指头所烧的心，我们真的是更多的颂扬上帝，我们也更多的承认自己的渺小，我们更要在上帝所定的这些节令日子年岁当中，知道怎么样按着上帝的话来数算我们的日子，来怎么样安排。好，神造了两个大光，这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当然是一个是太阳大光，比较大的大光，一个是比较小的大光，就是月亮，还有造众星。你用现在的科学来讲，当然是那星比月亮比太阳要大多了，可是你要知道，从我们人的肉眼来看，星很小，这并不是过错啊，这并不是不合圣经的。起码就我们来看，他也没有说星小，他就说两个大光，我们看到两个，当然一个是月亮，一个星，一个管昼，一个管夜。这个管呢，我们也不能够照字面说上帝那个太阳发号司令要怎么样，好像希腊神话里面那个阿波罗一样。啊，是日神，戴安娜是月神，一个管日，一个管月，管夜哈、啊。我们不能把它变成迷信，但是我们知道，在神非常和科学和理性，最重要是和圣经的带领之下，我们知道这个星星、月亮、太阳，它们的运转是会影响到气候，影响到天后的。我们人在这些事上，如果能够是敬畏上帝而不去拜这些的时候，这些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啊。天发黑又发红，哦，会下雨；天发红，哦，会天晴。然后我们就知道要不要带雨伞，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撒种，什么时候该收割了。这些都不是迷信，这些都没有把那些当作一种掌握命运的那种神秘的力量。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来了解这些神所造的这些万物，包括星星、月亮、太阳，包括去了解天文学，去在里面了解上帝创造的奇妙。这个管理我们再一次说，不是像阿波罗或戴安娜神话里面的日神、月神可以管太阳、管月亮，然后太阳、月亮管的地方包括地球上的人类，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它成为一个记号，它在很科学、很合神旨意的情形下，让人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因为敬畏上帝，我们看到这些能分辨出来的。十九节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啊，我们说第四日跟第一日对抗对比了，或者并列，那个是光 那么第二日呢，我们说就是水啊空气的形成啊，当然水还包括水跟旱地中间的分开。那么空水里面呢，就有很多的东西在第二日的时候，那里没有去多讲哈。那在这里就讲了，这个水里面有东西，空气里面也有东西，神要水和空气都滋生很多有生命的活物，都是神精心设计计划创造的。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然后再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那个错误的观念，科学也唯有在没有违反神的话的时候，才能有个正确的带领。当然我们是不是真的正确了解神的话，那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在这里就是你看到神说水里要有生命，然后空气里要有生命，他就造作大鱼。本来是海怪啊，本来是以色列人非常怕的，以色列人怕海也怕海里面的海怪，但是呢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在这里即便是海怪也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那个大鱼就是吞约拿那个鱼哈，其他各样有生命的，这里有生命的不是在讲到说人神给人的那个生命，更不是说神的生命，那种充满了智慧而且到永恒的有爱的那种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活动的啊。那当然我们也说植物有生命了，生命和无生物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或多小，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在这里就是说他们会活动，而且你再看到各从其类，神不要混合，神要把这个光和暗分开，神要把空气上的水和空气下的水分开，神要把旱地跟海分开。那么神要在旱地上的这些植物是各从其类的，不要混在一起。神要在空中的飞鸟和水中的鱼里面也是各从其类，不要混合了。那他也造出各样的飞鸟，神看非常的好，那神就赐福了。有人说神在这里也是特别祝福到这个动物，就是能够动的东西，神赐福。这第一次我们看到赐福这个字，神赐福给这一切。那这一切呢，当然万物都在神的祝福之下，即便在堕落的世界，不过这里呢，这一切应该是鱼啊鸟啊这些东西，就是活动的，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第一次看到神的赐福，神喜欢我们活泼，神喜欢这个世界丰富。你说这个世界没有的时候不是很单调无聊哦？三位一体的神绝对没有任何什么单调无聊的，也非常好。这个只是创造了世界，神自己喜悦，让受造物也喜悦，让受造物也彼此互相的喜悦，互相的帮助。如果他们顺服上帝，如果他们没有的话，那就像罗马书第八章，受造之物都在劳苦叹息了。可是在这个时候，罪恶还没有进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哦，一切是非常美好的，而且是多多益善，美好的东西越多越好。24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又再一次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要怎么样事情就会这样成就。好，那个我们看到他说那个地要生出活物来，这个地不会生出活物来吗？各位，地大地又不是像希腊神话里面大地之母可以生出什么东西的，这个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好像地长出很多东西来一样，就跟20节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那么水也不能生出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也不是水生的，是各从其类生出来，所以这没有违反科学，好像水生出一些物，然后地又生出一些物。你要知道呢，各从其类就是各类的东西从自己的那个基因里面产生出来的，只是就人来看好像是地在养这些万物，水也在养，海洋也在养在它里面的万物，这也没有不合科学的地方，而且非常的优美哈。神说了长啊，长出活物，但是地跟活物不一样，所以是各从其类，每一个物按着自己的基因长，但每个物呢也是 按着地的那个丰富的状况得以为生呢？地得到那个饥荒了，那大家都很惨了。那地会饥荒，常常也就是人没有敬畏上帝。那在这里，我们就再一次看到神对这个世界的眷顾。25节，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又使各从其类，不会混合的，是分开的啊。牲畜也是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哦，神所造的都是好。虽然在这里没有讲到赐福给这一切哈，但是他讲赐福给这一切比较是飞鸟，比如讲是海中的鱼，这里昆虫、牲畜、野兽没有讲赐福，但是我们也想，哦，昆虫野兽在吃这些鱼或吃这些鸟或看这些鱼看这些鸟，尤其是我们人在享受这些的时候，我们不也是蒙福了吗？神造的都甚好啊，没有一样不好。我们感谢主造这么美好的世界给我们享受，我们也就赞美他。像我们以后会看到诗篇里面，还有旧约圣经里面很多讲到上帝创造的奇妙，我们当然更是很感谢神使用很多的科学家，包括不信主的科学家，把他创造的奇妙讲得这么淋漓尽致，而一定还有好多我们还没有发现的奇妙的地方。好，神造了这个天地，神造了光暗啊，把空气以上空气以下的水分开，把那个旱地和海水分开，让里面有各样的这些植物。哎，这个是上帝的创造。然后空中开始有这些动的，海中也开始有这些动的，那陆上有这些动的。这一切好像只是一个序幕啊，更重要要迎接人啊。神很慎重的到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啊。你看以前神就是说，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说地上要怎么样怎么样，可到26节特别讲，只有在造人的时候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就这是很就是比较更看重的，比这个宇宙万物的受造和万物里面的一切东西的受造好像都没有人的受造这么重要。当然我们不说天使是什么时候受造的，这里没有讲，有人说在造光的时候就造了天使，奥古斯丁就这样讲，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知道的是人被造的时候，神特别说很慎重的说要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他就说神说我们要造人，那也比前面的这六天前面的这些创造人也是在第六天造的哈，已经要慎重的多了，何况他特别讲到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来照。那我们也会说万物哈，其实最小的分子、最小的细胞、最小的原子里面也有神的形象，里面都充满了神奥妙的智慧和能力，不管是科学家或者文学家都可以这样告诉我们，里面太奇妙。当我们听科学家、文学家讲的只是形容的很美，但科学家可以给我们比较正确的知识哦。那里面都有神的显出神的智慧，显出神的慈爱能力，那因此也都有神的形象，万物多多少少都留了一些神的形象。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就在这里讲到说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虽然其他的也多多少少有神的形象样式，这不是说在物质上的那个相像，而是有神的那些性情。好，我们这里就要讲到形象和样式了。形象这个字就是像 picture 啊，一个像，样式呢就是相似。那这两个形象样式呢，应该都是指最基本我们可以说就是神的荣耀了。神像什么？神像一个非常荣耀的东西哈，神是非常荣耀的形象样式。那个 picture 我们看到这个漂亮的照片，哇，很棒，把这个山的雄伟表达出来了，把这花的美丽表达出来了，把这星星、月亮、太阳，把那个潮汐的美丽显出来，那个 picture 那个像显出来了。那上帝的像那真是怎么显得出来呢？上帝形象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讲到说主的荣耀啊，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们中文翻主的荣光其实就是荣耀啊。 形象就是荣耀，上帝的荣耀。在第四章的第六节也讲到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个光照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知道神的荣耀，好像荣耀的光，那个荣耀的荣耀就等于是光啊。形象是神的荣耀，那荣上加荣。那用在我们的身上呢，形象可以是指着理性、道德还有语言的能力啊。语言的能力，我们相信其他的动物，照我目前看到所有的研究，而我怀疑这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其他的语言，其他的动物、植物没有那个语言，起码没有人的语言，包括那个声音那么丰富的啊。鸟有鸟的叫法，但是一般研究的就是，很简单，不像人这么丰富。只有人有神的形象，所以有语言的能力。那人也有道德的能力。在其他的动物里面，是不是也有道德能力呢？事实上应该是有的啊。最近已经很多人说了，我们说啊，跟禽兽一样，这个人跟禽兽一样啊，其实是侮辱禽兽，因为禽兽道德的能力好像比我们还好一点，但是我们恐怕不太能说禽兽有道德的能力，因为他们做的一切事情是本能，而不是用康德的话，不是用实践理智颁布的那个命令，对自己颁布的命令是他们，即便出自自己，还是一种他律，就是不是出自理性，只是他们肉身的结构让他们非这样不可。甚至可能包括母性的爱也是一样，就是那是出自一种天性，不是一种理性的东西。那道德呢，是理性的。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科学的东西，那不一定跟道德有关系，但是那也是理性的。神的形象有这些。那这些呢，在我们堕落了以后就受到严重的干扰，不过在被神更新了以后，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说，新人就是重生得救的人，就是圣灵重生的人，就是认识上帝的人，这个新人呢，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个仁义圣洁，我想就包括道德还有语言的能力，特别这个道德和语言能力是用来荣耀神、侍奉神的。那也是指爱的能力，因为神有那个爱的能力。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七节，耶和华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什么样的神？我们按着他这个形象造的，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了。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那么新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被上帝重新创造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因着圣灵的重生，被上帝重新创造的人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的主一样。那么越来越认识上帝呢，上面讲就弃绝了那些恼恨、愤怒、恶毒、毁谤还有污秽的事情，包括更前面讲的淫乱、污秽、邪情。那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啊！我想这也是神的形象。好，我们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形象和样式都是类似，就是像神。像神像什么呢？像神的爱，像神的能力，像神的理性、道德、语言的能力，还有爱的能力。当然这爱的能力又跟那个理性没有冲突的，是不会不合真理的。那么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除了有这些能力，有这些道德还有理性上的能力，人有神的形象，也是表示人是神的代表，有权柄来管理万物。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那么当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了人以后，就赐给他们 赐福给他们，然后叫他们去治理，去管理这一切的活物。虽然我们管得不好，因为我们后来得罪上帝了，但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残存的能力哈。所以神的形象表示神的荣耀，表示这些特有的神的特质方面的能力，包括理性、道德、言语，尤其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更应该有，那么也有这种权柄。我们是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权柄，那是万物看到我们的时候就好像看到神一样，当然差得很远，但是不是没有这个成分。而我们堕落了以后，这个成分就往负面发展，就是我们在那个创世纪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万物看到我们就惧怕了，本来不是惧怕的，本来我们管的，现在呢因为我们变得很残忍。九章二节创世纪，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都非常的害怕。这是我们希望在新造的人身上不要再有了，我们对动物、对植物、对各样的事情都希望有最好的顺服上帝，有圣灵的引导，有理性和神的话的理性来引导，免得我们叫这些动物被我们管得这么辛苦啊，我们也没有好好管理他们。好，这我们下面就要讲了。好，我们再回到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使他们有权柄来管理这些东西，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好，这你可以看，哎呀，我们人受造像什么呢？我们人受造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的心腹，是上帝的仆人，是上帝的代理者，是上帝拯救的对象。那现在呢，我们人就像君王一样，上帝是君王，我们也像君王一样在管理。好，这个管理我们用诗篇第72篇12到14节来看哈。诗篇72篇第12节，因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啊！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72篇里面呢，因为在前面就讲到说，这个王在管理的时候呢，是按照公义和公平的，王在管理的时候是像太阳，是像雨一样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当一个王在管理的时候呢，是能够帮助贫穷人、穷乏人的。王啊，有势力的人常常跟有势力的人勾结，在一起欺压贫穷人。但是上帝的王、属神的王，他会体恤贫穷人。那在那个当然也是罪恶的世界才会有这种贫穷人，但是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当叫人来管理的时候，就应该像诗篇72篇这个全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也就是管理的恰如其分。虽然没有罪恶，但是还是非常好的在管理。各位可见的，你看将来在新天新地和还没有罪恶进入的世界里面，都需要管理。人和万物不是绝对的自治的，我们只有在完全顺服神的权柄之下，在管理自己和管理东西才管理的好。好，管理弱小的，你说在这个时候没有罪恶应该不需要怎么管理，但是在有罪恶以后，人需要更要这样管理。在没有罪恶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让万物各行其道，各从其类，都被管理得很好。那另外一个管理的情形呢，就像以西结书第34章那里讲到说呢，刚才诗篇72篇是像王一样看保护弱小者，这里呢诗篇34篇从11节到19节那里呢，就像一个牧人一样。同样那个在管理牧人管理羊的时候，也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在管理，所以有坏的羊，也有伤害羊的狼。那我们在受造的时候没有那些东西，还需要吗？还是需要让他们吃喝走都在最恰当的地方，而且很细腻很仔细。这是我们在管理的时候，那当然这个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哈。在诗篇第八篇就讲到说，神人受造了，神就希望人在受造了以后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包括管理这些管理得很好。哎呀，我们必须说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万物哈，十篇六第八篇的六七八节。那管理的结果都是你的名在何地，全地何其美，把上帝的荣耀都显出来。嗯，好，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形象造男造女，照他形象，照他使人有他的，记得吗？聪明、智慧、怜悯、公义、正直。虽然我们今天实在是这样的能力都越来越少了，我们真是罪人，我们不是越来越少，反正就是被我们自己败坏得很厉害，但我们不能不说还是有，只是我们常常方向总是用错了哈，用在肥自己的事上，不在神原来要我们让万物各得其所这种管理方式。神照他自己的形象照男照女，男人女人都有神的形象，都有神的荣耀，我男女是不一样的，但是男女真是应该互相尊重的。我甚至觉得我最近越来越觉得女人的受造比男人还要更奇妙啊，这个我们以后再讲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